列王记下二章11到24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作为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伏于地，对他说：“普仁门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裂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讥笑他说：“不投的上去吧，投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于是有2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二章，从第11节开始这段圣经啊。那我们先看第11节到第13节。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只有以利亚和以诺是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那么他们是直接被神接走。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还存活的信徒也会有这样被提的经历。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可以看到哈，那我父啊，父啊，第12节就是表示尊敬。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因为战车和马兵在当时是最这个就是最强的这个武器了啊，或者说这个战斗力。那以利亚也是在属灵上这样的人，他意思就是说，以利亚是以色列的属灵保卫者。其实，在后面在以利沙去世之前，以色列的王约阿施也是这样称呼他，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然后以利沙呢，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了，那么他呢，要穿上了以利亚的这个外衣，那他有可能就是像我们讲的脱掉旧的自己啊，穿上新的自己。一个是他表示他对他这个师傅的职分可能接续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表示就是他也有这个以利亚同样的这个灵来感动他。那么，在神面前他谦虚，那么在人面前他也谦虚，他对这个以利亚也是非常非常的谦虚。在前面，以利亚刚一见到以利沙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了 他的这个身上，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这个外衣就落下来。我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哈，他是说神故意让这个外衣落下来，留给这个伊丽莎，还是说这个神体取上去的人是不用穿衣服的啊？然后，那么在第13节呢，神也特意留给这个伊丽莎，也可能是把这个衣服作为他的这个职分的记号。接下来呢，伊丽莎。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开始行神迹了。他先感叹了一下，就是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其实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清楚的知道神是与他同在了，因为前面以利亚也有这个预言啊。你看到的话就会与你的同在。那么以利沙就开始行很多神迹，那么这个可能是记载的第一个神迹。那以利亚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呢，也是将这个约旦河分开哈，就是神这个传承还是很有它的秩序。那么以利沙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也是将这个约旦河分开，打水的是人，但是将水分开的是神。所以神用同样的神迹来证明，感动以利亚的灵也感动以利沙，因为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特别是以利亚那个时候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那个属灵的光景非常黑暗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有时候就像我们这现在差不多，所以神其实真的是也给他们很大的助力哈，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立得住。那在列王记中有记载了20个以利沙有关的神迹，在这个章节哈，往下第二章就记载了3个。那么第一个就是分开约旦河水，然后后面他有治好耶利哥的苦水，然后再后面呢是这个母熊撕裂童子啊，然后呢第15节。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呢，他有向河对岸的这些先知门徒们证明，他接替了以利亚的职分，所以他们就那些先知就在他面前匍匐于地哈，尊他为领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真的这个在先知当中啊，也是有这个神特别感动做领袖的，任他做领袖的这些人，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可能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要能认清楚哈，这个神放在地上这个属灵传承的领袖是谁？这个16节、17节的时候，那些先知的门徒们，他们再三的催促以利沙去找这个以利亚的尸体。那其实以利沙他亲眼看到了以利亚是被神提去的，他知道他们找不到，所以。而且呢，也是神的灵感动他，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这个神让那个摩西去山里面，但是呢，摩西呢，他是留下了他的尸身，所以这些虽然是尊以利沙为他们的这个属灵的 leader，他们也知道他是继承了这个以利亚，但是这些人也不完全听从以利沙呢，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哈。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一个好事的是，就是说，哎，他们并没有完全听从，虽然他是这个神的这个代言人哈，在这个当时的时代，但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说，他们没有相信，就是神真的能把一个人的从灵魂到肉身都提走啊，他们也没有真的相信。但是我们看以利沙在这个地方，他也就是等待3天，虽然他明明知道哈，他也没有发火，或者说他也没有唠叨，那么他就等待3天，等那些人他们自己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这件事情呢，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不好的后果哈。那么，如果要是在有一些事情的这个决定处理上会造成一些后果的时候，那他们不相信这个就是神的这个先知代言人的这个话，像以利沙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个比较不好的后果？其实现在有一些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说。我对这个事情我不了解啊，比如说我不关心政治哈，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东西，但是呢，他的这个政治观点呢，很 stubborn，就是他很坚持他的政治观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矛盾的。那在你不清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一个 open heart 哈，还是说你一定要去坚持你的己见？那后面我们就可以 看到这个第二个神迹哈，就是来用这个盐治水，这就是在现在想到是很不可思议的哈。那么以前也这个也是有一点像这个摩西当时用这个治好了这个苦泉水哈，把它变甜这样子，所以百姓马上就能联想到神在马拉所说的话，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遵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看这个耶利哥城，实际上那个时候有受到咒诅哈，是不能重建的。但是，这个亚哈王他还是违背了这个神哈，那这个就是在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遗迹哈，就是伊丽莎的泉啊，什么这些。我因为这个地方是好的绿洲嘛，以前肯定是非常好的。那受到咒诅，神还是怜悯哈，又把它医治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童子哈，这个耶利哥城里的童子，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哈，把一个不能生活，就是经常会得病死人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非常好，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些人就不懂感恩啊，我们就知道，就觉得很混。然后他说的这些童子，大概是也不是小孩子哈，因为在那个前面也有的地方，就是用这个童子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三四十岁的人了。啊，然后他们不但嘲笑他的这个外表哈，秃头，然后呢说你上去吧，那就是其实就是让他和这个以利亚一起走。那在他们的眼里，可能这个是一个死亡，是一个咒诅啊。那么这些人就是非常的不懂感恩，俗语话就是说不知好歹嘛。神撕裂了他们当中42个，这个可能是指一大群人哈，并不是只是42个。但是我们也知道是有很多这种非常顽梗的人，是因为以利沙治好，以利沙的名字就是神是拯救嘛，那解除了从前的咒诅。但是这些人不但嘲笑先知，还拒绝神的拯救，结果就落到新的这个诅咒里面。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以利沙有哪些特质啊？神拣选的这个人。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以利沙诅咒这群童子是怎么理解的？在当今的时代还能不能效法？
好，谢谢雨松啊。
分享一下。
围绕以利沙接续以利亚作为这个先知那刚作为先知的时候，一定是要确立他这个先知的身份。所以这连着3个神迹过约旦河，然后使这个苦水有毒的水变成好水，和这个咒诅这些的咒诅他的这个人那这3个神迹其实都是在跟以利亚所行过的事情在做对比你像这个熊出来咬死这些人，前面刚刚那2批50副长带着50个人来那以利亚也是一讲话天上火就下来把他们都烧死灭掉了所以他是有意的跟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做对比。所以既然他是接续以利亚这个让人知道，所以一开始这些人也将信将疑这个以利亚被提走了，说不定没死说不定提起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要花3天的时间去验证所以这个时期是，确立以利沙作为接续以利亚先知的身份，所以把这3件神迹这些事情放在这里让我们确定以利沙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圣灵真的是与他同在以利亚所做的事情，以利沙要接着去做所以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那整个这个列王记上面2类主要的人物，一类是君王，一类是先知那君王是怎么传承的大家可以看南国北国他们怎么传承的然后再看先知是怎么传承的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神在这里做事，人怎么去跟随，这些的道理，
首先一点啊，就是那个3个神迹啊，第一个可能就是，让这个，第一个神迹可能是以利沙他自己要验证，我是不是神有把圣灵交，就是说传承以利亚的那个职分。然后第二个呢，好像就是跟这些先知来 confirm。 哦，我是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接续以利亚之位的。然后最后一个就好像是让大众也都能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利沙，他真的是有谦卑，有耐心，他有很多这个神所希望我们有的这种特质。这就是说，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吧，像这种。那我们看到他在咒诅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像现在这个社会主流似的，你只能说温柔漂亮的话哈，就是你不能批评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那就你很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哈，他们可能一个人就像发酵一样的，弄成一堆人都来嘲笑。神的作为，嘲笑神的这个先知，甚至就是咒诅。你想，一个人被神提上去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是多一件不同平常的事情，在他们嘴里却成了那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基督徒要知道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也要坚持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对这种亵渎神、亵渎圣灵的人，我们就是要站出来说话。然后我们也讲到，就是说那么在教会里面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争吵啊，甚至有的时候分裂的原因呢，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这种不同意见哈。那反而现在在教会里面，就是说你对其他比较大的事情哈，比如说你应该这个支持对吧？这个合神心意的这种婚姻的制度对吧？然后你要支持这个青少年要这个听圣经上面的教导，而不是这种什么变性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你教会里面是什么人都有，总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你要是总是说你这样说这样的话，会有人不高兴，然后你就压制说神的真理的话，那长久那像这种拉帮结派的反叛的青年人的声音就会冒出来，他才不管你呢，对吧？你说让教会远离政治，他才不在乎呢。他用各种方式来渗透各个角落。像我最近去公司上班，就发现那个有的那个车，就是有一辆车，它后面就有那个 sticker，它那个 sticker 就是一个魔鬼的一个剪影，就是有脚，然后有尾巴，拿着那个三叉，然后手里还捧着一本书。那个就是撒旦之子，因为这个撒旦教总部在加州已经很恐怖了，现在来到处这个，哇，他们可积极，他们不在乎，他们在公司里到处他们都来讲他们那些很邪恶的那些东西来吸引年轻人，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捆住，因为神他的作为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却把自己捆住。你只能在哪里说，不能在哪里说，甚至你神的话，你只能在教会里说，那像话吗？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以神的话为基础，就是说不同意见存在这种应该是一个常态啊。然后大家就是有这种在不同意见当中这个寻找神的这个。这个习惯吧，然后不能说一点不同意见都受不了，就要分裂这样子。
是关于今天的经文的话，我是想结合现在国内的一些过年的情况，因为这是第一次，我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回到我家，可能之前我都 enjoy 在里面的欢庆当中，过年啦，就是大家要穿新衣，吃非常丰盛的饭菜，然后到点了就要放鞭炮，然后呢，就是还要讲究很多的礼节。比如说大年初一不能倒垃圾，因为会把财源给倒掉，也不可以洗澡。就是包括我的弟弟也讲，他说：“哇，今天我放的鞭炮火特别的漂亮，看来今年我可以有很好的运气。”我真的很想告诉他说：“弟弟，你真的不知道上帝如何爱你，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丰富的预备，就是。”就是，但是就是人真的是这样。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不幸的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很愚昧，他不知道他们是被何等的爱着。不知道，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赐，
他们还怀着的是一种侥幸的心理，说我今年能不能鲤鱼翻身，能不能说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但实际上，这当中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一些就是没有根据的想象。其实他们已经是王子和公主的身份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因着没有认识上帝，还是像每天过着很惴惴不安的生活，然后。我们的地方也是充满了偶像，充满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偶像，就是人不认识神的偶像。但同时，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看着我家乡的山水和太阳的时候，我在思考的就是阳光照到的每一片土地应该都是神的家。因为我在的广州，可能因为我常常跟教会聚集，所以会感觉基督徒的比例会更高，大家对信仰的接受程度会更高。但是在我现在的城市的话，非常非常少的人认识神，所以在人群当中不太敢说话，因为我们的声音会被很多的口水给吞没掉，常常会像是一种可笑的行为，对，但是。我自己的感动就是神仍然爱着这片土地，正如我前两天的分享一样，就是无论是我们现在同心合意来赞美主，还是现在我的家人和我的家乡，大部分人都不认识神，在这种偶像的崇拜之下，然后大家就是打放鞭炮啊，过这种节日啊，比如说初一不可以去医院呐，这些各种习俗。但是神仍然掌权，神仍然在这个地上，神仍然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不是教会的主，他也是在不信的人面前的主。然后对对，就是还是需要为这片土地更多的祷告。其实我有一点沮丧，有一点沮丧，因为我可能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实际上没有认识主的。然后其实大家都是在欢庆吃喝玩乐，但有一点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今天好像其实好像我应该要忧虑，因为可能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缺乏，曾经我也是会忧虑的，但是现在神也改变了我的心态，哎，我觉得哇，这就是神为我预备最好的。这就是神为我预备最好的，就是我没有因为一点点的缺乏而感到觉得说，不开心啊，或者是缺乏，我是觉得哇，都还是很感恩的，所以真的感谢上帝，所以真的就是有神同在的人的心里面，他是无比的富足，即使今天不一定有像大部分人家庭那么的富裕，那么多的富足的生活，但是心里面是特别的甜美和感恩。盼望更多的人，盼望我们所在的国家和城市，还有家乡，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种主恩的滋味。最后还有一点小小的分享，不好意思，可能要耽误一点时间。就是我见到了一个我以前的同学，然后呢，就是很特别，因为很久没有见他了。然后他们见到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好学生。然后我其实有一点难过的是，我们所在的国家的教育都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从小也被教育说不要跟坏孩子玩，然后我们也会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好而沾沾自喜，学习成绩不好的人也会陷入到一种很大的自卑当中。其实中国的教育里面是这种优胜劣汰的教育，其实没有所谓的爱的教育。就是没有互相帮助的教育，所以大家都会自动的分层，所以有一些学历很高的人也非常的骄傲。
好，谢谢小芝的分享啊。这一段我们读这个以利亚、以利沙。你看，以利亚到一个地步，他说整个以色列人呢，就剩我一个真先知了啊，他们还要追杀我的命啊。那神说，我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哈。即使是7000人，那比较起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啊。他们要躲，他们要藏啊。但是呢，他们不向巴力屈膝啊，他们坚持的要跟随主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大陆也好啊，刚才雅茹也分享哈，她这次在国内过年，跟家人在一起的那个经历哈。作为没有基督徒，只有他一个人啊，这样的话就觉得自己很孤单，觉得就像当初以利亚所有的那个经历， 甚至会觉得很沮丧、很灰心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的经历哈。今天是伊丽莎，伊丽莎知不知道以利亚所经历的？当然知道哈。他的苦楚知不知道？知道哈。别人这个王把他当敌人啊，每次都不得已才去见这个先知，然后一见面说你是我的仇敌哈。这些事情伊丽莎都知道，但是伊丽莎有一个心志，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来感动我哈，他愿意来跟随。你看今天这个路线，他就是走这个以利亚返回来的路线啊，从约旦河过来，进伊利哥，然后到伯特利，再到加密山，回到这个撒玛利亚哈。然后他所行的神迹是跟以利亚所对应的哈。他只要有这个心智，他一开始还不确定啊，他向神发出一个问题，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但是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在 confirm 啊，就像当初。约书亚接替摩西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神一定要用一些的事情来兼顾他的心，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所以神也借着这一系列的神迹来兼顾以利沙自己，也让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显明出来，刚才讲那个神迹的顺序范围，讲得很好，所以这个以利亚、以利沙作为先知跟随主的这样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当你这样去定制跟随主的时候，主不会撇下我们主会行使他的神迹来兼顾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为国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们只要站住了就是在为主来做见证让人看到一种不一样的活法不一样的这个人生的方向。
啊，牧师，我刚才接着牧师的话，我再补充一句啊，一句就是我非常的感动。就刚才我听小芝姊妹所分享的，就是说真的是你们没有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没有体会不到那种感受。但是呢，我心中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啊，就比如说我那个6岁的小孙子，我那个手机的屏保上我放的是一张我截屏的耶稣抱着一只小羊的照片。当我有一天我问的时候，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你认识这张？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吗？他给我一句非常机智的一句话，就说那句话回答的特别顺利。他说我知道那是你的神。哇，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得到了特大的安慰。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我每天所做的这件事情，最起码这个小小的孩子他看到了，他知道奶奶有一个神然后我就为他讲，我说奶奶的神也是你的神。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一点一点改变自己。首先，让我自己天最大的心中最大的感想是，我不要让我再与他们一样，我要在这个环境当中站立得住。好，感谢主。
阿门，阿门，感谢主。
啊，那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哈，伊丽莎有哪些特质，也是回答和牧师让我们思考的，就说人是如何应该跟从神的带领哈。我们要坚定，要忠心，要顺服，更要勇敢的秉持公义哈。那谦卑实际上是伊丽莎最明显的特质。她呢，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彰显，她是非常谦卑，所以她才能够从接受和秉承从神而来的赐福哈。所以呢，真是生命的传承。当她从以利亚的衣袍哈披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同属异灵，同感异灵，他的能力得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得到了彰显。那同时呢，我们也在思考以利亚哈，以利亚没有经过升天的，没有经过死亡而升天哈，这是何等的美好，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挺盼望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就是说被世人马上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就那童子们好像嘲笑的一种。实际上，我们是非常渴慕与神同在何等美好的一个例子！他通过战胜了各种困难，在荣耀中升天，这是最美好的见证。所以呢，也是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要守住信仰啊。那第二个问题，击杀这个以利沙击杀童子，对我们有何借鉴我们开始就是思考，那神也是允许先知咒诅童子的那这个是为啥呢？实际上，因为就是说神是不可轻慢的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所以，任何嘲笑、轻蔑视神的人，他们都是走向罪、走向死亡的。所以， 这个是我们的借鉴哈，还有我们也思考了一下，童子到底是孩子还是成年的不成熟的人哈，我们感觉都有可能，实际上这个都不重要，就是说从孩子的角度，父母和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是不可纵容他们的这种玩梗和这种讥笑人更讥笑神哈，一定要教好孩子。那更不要说成人了，就说人身体长大，心灵没有成熟的，那一样的也被列为童子的这个类别。我们第三个呢，实际上是集中思考了一下这个苦水变甜哈，因为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源泉，当生命得到了医治，我们便得到了拯救哈，所以这个源泉来浇灌我们，来医治我们。那第二个呢，这个盐的重要性哈，盐实际上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光做盐啊，所以呢而且盐还代表了立约，所以呢光这个苦水变甜里面就有很多的寓意啊，我们秉守真理哈。
我是想补充一下关于以利亚的事情。以利亚可能觉得自己很失败，行了这么多神职，但是没有改变过以色列人的心，也没有改变过君王的心。能够达到的末了的时候，他不知怎么样想，但是神给他一个最高的评价，就是把他接去天上去。而且不单如此，以后在世人的眼光之中，他是崇高崇高的。马来基书的先知的讲到他将会再来，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一同就出现。耶稣基督也在讲过，四使约翰就是像以利亚一样，而且在犹太人的逾越节里面，千百年来，在犹太人的逾越节的百姓里面，有一个杯，他们有刻四个杯，第五个杯是空的。这个碑就留作给以利亚来，所以就算这个当就是看见以利亚忠心为主，不怕强权的时候，虽然他的工作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神知道，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鼓励和盼望。
众主童子的这个事情，在经文24节哈，撕裂他们。那如果英文看的话，它是 mold，所以可能指的只是抓伤哈，并不是被撕掉了哈。那童子们也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哎，非常的想不通啊，为什么这个咒主小孩子骂他，然后童子骂他，然后就被这个母狮咬呢，那就分享一个经文，就是《生命记》的7章的这个10节，哈，7章10节提到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哈，因为当时伯特利这个地方啊，是北国的时候建了2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那在伯特利的话，也有一个就是以利亚在那边办的这个先知学校，所以那边可能会有2派人。那咒诅这个以利沙的，可能就是拜金牛犊的，那一批人哈。这个就像神说的哈，咒诅神的人当面报应他们，而且不迟延哈。所以这个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点哈。还有分享，另外一个就是提到的12节哈，当以利沙看到以利亚被接去升天之后，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以色列他们打仗，神是明确说了，不可以建这个车的。那么要打赢胜仗，最多依靠的是什么？是依靠神，不是依靠这些个东西。哈，以利亚是先知，哈，所以我们应该要依靠神。那这个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后，就好像是以色列能够打赢胜仗的这个战车马兵没有了，好，所以他是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在新约里面提摩太后书2章3节也提到
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那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也是神里面的这个精兵，我们也有我们的战要打，就是我们要打我们属灵的征战。刚刚大家分享很多国内的这个风气不好，好，我们虽然人少，但是我们也是要为神出力，好，成为神里面的这个精兵啊，甚至更多的成为神的这个战车马兵。
好的，感谢主哈。那今天是雪茹姊妹她预备好啊，要跟我们分享这个读经心得啊，把时间交给雪茹姊妹。
我这边外边有些鞭炮声啊，希望他们不会太吵。那个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叫雪茹啊，我是06年受洗，我参加网上聚会大概也快一年的时间了。我是去年年初结束多哈的工作回到国内，然后一年多的时间呢，也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我5月份在四川的眉山市。买了一个很心仪的房子，然后现在基本上完成了装修。8月份的时候，我在梅森市内找到了一个家庭教会，后来一直就参加他们的聚会。另外呢，年底的时候，我也通过笔试拿到了国内的驾照，所以这一年神是方方面面的预备了够用的恩典，让我安顿下来。我读完《列王纪上》，就是其中的几个人物吧，给我很多感触，所以我想分享一下。首先呢，我想分享的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的故事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有戏剧化哈。我想他的故事也很，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多重复了，在这儿，只是读到他后来的背离真道、崇拜假神，我其实就是做了很多思考，我就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经历了神极大的恩典，又真的见到了这一位真实的神，为什么他会背离，真道，崇拜偶像？我读到《列王纪上》11章6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我们回顾大卫的一生，其实是在逼迫和患难中度过的，但是他时时依靠神合神心意，而所罗门一出生呢，就是凡事很顺利。看似是很让人羡慕的一生，但是呢，结局是非常的可悲。因此呢，我在想，神给我们的环境的逼迫和苦难，应该是神给爱他之人的一种恩典和祝福。患难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放下自己的骄傲，去完全的顺服神。就像国内的现在这个环境哈。我也是，因为我信主是在国外，所以我对国内的这个属灵环境和教会是回国之后才开始慢慢接触，慢慢有一些了解的，所以是有一些不习惯，也会生出很变来。但是所罗门王的这个故事呢，给我启示，其实这样的环境也许对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应该是更有益处的。另外，书中的几个小人物很让我敬佩。首先是那王宫里的一个家宰和巴底，在王后在亚哈王这样的统治中，王后在下令杀神的先知的状况下，她居然可以把100个神的先知藏在洞里，并且供养他们，保全他们的性命。我就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他的胆量和勇气太让人佩服。所以我其实在想，是不是国内也存在着很多像俄巴底这样的基督徒存在？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中，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他们的职位，可能也在做着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保护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基督徒们。所以，我们的教会才能在这样大环境下还能不断的成长和壮大起来。第二个小人物就是拿伯，21章描写拿伯不肯交出葡萄园，他说自己是敬畏，他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对于一个王的要求，他可以这样的推却，没有退缩，没有说威慑于人和王的权利，他就是敬畏主，就是要遵循神的律法。这两个小人物其实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想亚哈王的统治时期，他的逼迫比起国内的现在状况，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刚回国，其实就有人那个提醒我说：“你信主可以，但是要很小心。”所以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比以前多了很多顾虑，比如见了不熟、刚认识的人，我要不要分享信仰？ 我要不要传福音？我要不要带他们去教会？会不会给自己招惹很多麻烦？我要不要像以前一样可以开放我的家庭做小组聚会？这样是不是会招惹更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呢，我也是发现我所认识人当中，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以前的朋友，还有我新认识的四川这边的邻居朋友们，信主的人真的很少，不到1%。所以呢，我又很希望能将福音介绍给我身边这些人。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这样顾虑当中，在想自己到底要不要做，要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列王纪上》这些故事中给我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们要定，不要定义在环境上，不要抱怨环境。环境应该是神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我们要坚守自己的信仰，要敬畏神。要尽自己的本分，做神的事，撇下这种顾虑，其余的交托给神。这就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大家。
好，太好了啊！谢谢雪茹的分享啊。拿伯、俄巴底、大卫啊，这三个人都不是在很平顺的环境当中跟随主的啊。那他们三个人也是有不同的方式啊，来服侍主、跟随主啊。那就是反映到我们今天啊，不管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神是不改变的啊。那虽然服侍主的方式角度不一样啊。大卫是要带领全国的啊，拿伯只要守住律法啊，守住他一个人所做的啊，就在为主来做见证啊。俄巴底在他用他的智慧哈，用他的方式保护别人哈，所以你看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很感恩啊。今天雪茹、雅茹和小芝哈，他们都是在国内这样的环境当中哈，给我们来做见证的哈。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还有一些哈，在我们平台上。在大陆的一些弟兄姐妹哈，很感恩 你们的分享哈，对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哈这个神的信实哈，神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依然啊在坚立在使用啊弟兄姐妹在为主来做见证哈。好，我们把我们的背经哈一起再来复习一遍哈，我们一起来列王
列
记
王
下
记下
二
二
章
章
九
九
节。
节，
过去之
过去
后，
之后，
利亚
利亚
对
对
以撒
莎
说："
说，
未曾
我
被
未曾
拣选
被
去
拣选离
离
开
开
你，
你要我
你要
为
我
你
做什么？
只
管
管
求
我
做。"
伊丽莎说："
丽莎说，
愿感
动
感
的灵
加
倍
的
感
动
列王记下二章
章
九
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大卫的神。"也是以利亚、以利沙的神，从没有改变。你的信实、你的能力、你的智慧，存到永远啊！感恩今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像大卫被追杀啊，像这个以利亚必须要躲藏啊，这是。但是你给他们同样的心智，在面临这些的败坏啊、拜偶像、跟随假神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人能够站立得稳。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能够为主的名啊做美好的见证，打那美好的仗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为国内的弟兄姐妹来祈求你的同在，祈求你的恩典啊。感谢主，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美好的见证啊，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依然紧紧地抓住神啊，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能力和保守和同在。这是何等感恩的哈！越是在黑暗的情况当中，那光越显得宝贵哈。在黑暗当中，愿耶稣基督的真光啊，借着他们的生命，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家庭当中，为耶稣基督啊做美好的见证。主，你的同在啊，这是保守啊，你的信实啊，加给他们的喜乐和平安，就成为那个发出的光哈，照亮他们的家人、身边的朋友、邻居。主啊，你也坚固他们的信心啊！由于受到这个长期的这个抵挡啊，会像以利亚一样会灰心、会失望啊。但是当以利亚听到神那微小的声音，跟随神的声音去行的时候啊，主啊，他就重新得力啊！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你啊，感动以利亚、以利沙的灵啊，加倍的感动。在困难当中依然为主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哈，使用他们哈，就像刚才梅传道所分享的哈，他们眼睛不一定能看到这个事工的果效啊，但是当以利亚忠心的向主的时候啊，这是
啊，历世历代的信徒都纪念，在神的眼中也看为宝贵啊，可以为神大大的使用啊，成就我们眼睛没有见过啊，耳朵没有听过，甚至人心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啊，做更大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这是也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祈求你的同在。你的恩典啊，在平顺的环境当中也好，艰苦的环境当中也好，主啊，神，你的信实是从不改变的啊。人是常常容易变的啊，让我们真是来立定心智，来紧紧的来跟随主啊，一步不离的。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就会如何。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感恩赞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